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 Healy， 欢迎来到爱听故事栏目。今天我很有幸呢能请来我的朋友星星来作为我第四期节目的嘉宾，然后星星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然后我今年23岁。
正式上爱情故事栏目的好年龄。OK， 你现在是在 UW 正在读 Master 是吗？
是的。
是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学的是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其实它就是和自然语言处理比较类似吧，就是现在大家用的那个 ChatGPT， 然后还有一些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内容。
好学术，哇，好学术。你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福建。
有什么关于你家乡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吃的玩的，想跟观众朋友们先，在进入我们的话题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些东西。
福建吃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很少会接触福建菜，因为可能没有像什么川菜、粤菜，然后还有一些湘菜就是那么的出名吧。
因为我会想福建菜会不会和台湾菜差不多，会吗？
其实我感觉台湾菜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成体系的菜系，
就是蚵仔煎啊、盐酥鸡啊、
就是以这种小吃为主。
对，
其实不过福建的话好像闽南然后还有莆田那边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比如说像海蛎煎这些，就是我们也经常吃嘛。比如说像我们在海边，然后如果是比较就是在饭桌上的这种菜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海鲜卤面啊，然后还有一些土笋冻嘛，就比较大家
哦，土笋冻我知道，
比较
就是里面有虫的那个是不是？
对
啊。OK，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一下你的背景，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我们昨天也其实也聊了一下，今天我们想谈什么，我们决定牡丹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然后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嘛，你觉得牡丹，你怎么定义牡丹，或者说是你觉得牡丹一般是什么情况会造成牡丹这种东西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他，比如说一个人是，你觉得是他不想谈恋爱，还是说他的要求太高？What do you think about 牡丹？
牡丹的话，我觉得它定义就是母胎单身，就是一直以来单身的人，或者说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太好了，快问问题。
就是我觉得你当时见我，或者说你对我的印象，你觉得我牡丹的气质很重吗？
我觉得你在我的定义里面属于是很模糊的阶段，我会觉得你牡丹，我可能会觉得不要说牡丹，我会觉得你可能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又处在一种也不一定的那种阶段，因为有一些人是一看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牡丹的那种感觉。
但这种模糊感是从何而来
的？我觉得这种模糊感 hard to tell。 我觉得这种模糊感应该处于，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谈恋爱，因为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谈恋爱可能是从第一眼的，不管是外貌或者气质，或者说是你的性格，或者说是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品质怎么样吧。我觉得像你这种品质的人不应该没谈过恋爱，对吧？因为有些人一看就觉得很纯，但是呢，感觉你又有一种没谈过恋爱的气息在，所以你在我这里是模糊的。
因为我其实也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牡丹，我也觉得
所以你是，我刚刚都没好意思说你是牡丹，我说还是算了。
作为一个牡丹，我觉得周围的牡丹都有一种牡丹的气质。但是有时候也很难去说是哪一种气质。
OK，
我可以讲讲我，但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不严格意义上的牡丹。
你有和别人，比如说就是你可能没有进入大量，你有和别人比如说尝试过暧昧过嘛之类的？
有啊，
有。
其实你知道我的初恋是在
你都说初恋了，那你已经算不算是牡丹了呀？
你听我说，我的初恋是在13岁，但是我们当时只在一起了一个星期。
哦，就是对于爱情的最开始的探索。没事。
而且就是连手也没有牵过，就是并没有就是真正的亲密接触。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就是觉得你们算是开始了一段恋情的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概14岁吧，
13岁是初二，
对，因为 在那个非常幼小的年纪的时候
很向往爱情，
已经进行了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暧昧的这段时间。
哦，所以是经过了一段暧昧的。
对，然后后面有比较对方有比较明确的表白。
哦，
这种
他哦，
对啊，然后后面，但是后面就是不了了之啦，这个事情。
啊，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爱情是需要？你觉得爱情是一定要从一段表白那一刻开始才算进入一段感情，还是说你们可以慢慢慢慢暧昧暧昧，然后就顺理成章就开始牵手这种？你觉得爱情是？
就是暧昧暧昧，然后并没有说清，并没有挑明。
并没有挑明，你觉得？
我想说你刚刚说的这两种。
对对对对，暧昧，但并没有挑明，但是自然而然就在一块之后，你也会说，还是说你一定需要一个节点？
我觉得如果是我理想中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一定需要。就是我需要有下那么一个定义，因为我其实现在比如说网上有时候看他们小红书嘛，然后谁谁谁就是抛出自己的这种感情上的困局，就是说他和对方已经就是也牵过手了，然后也接吻过了，甚至都已经睡过了，
对
呀，还不是男女朋友，
是，
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这种事情的，
我也不能接受，
但除非你们就是 PU
啊，确实，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刚刚回到刚才话题，你是为什么又慢慢你说淡掉了？是因为觉得不够认真，或者是觉得啊，你还这还不是我真正喜欢的类型，就是就腻掉，会觉得。
我其实当时14岁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大家都比较年轻吧，然后我可能因为我自己性格的问题，当时会有点那种回避型一点，然后对方他又是那种，我觉得他是那种安全感不足的人，就是
他很需要你去给
他
安全感，
他但是可能他也没有那么夸张吧，可能这个也算是恋爱中的一种正常的行为，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我会觉得说我理想的关系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是的，
然后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就是一起玩啊什么的，但我就可能当时并不想要在比如说因为谈恋爱或者说因为对方的存在，然后去占用我自己娱乐的时间，就我记得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当时在看美剧嘛，然后呢他给我发消息，我就没回他，然后我过了一会儿回他，我说我刚在看美剧，然后他当时就问，他说美剧，他说我没有美剧重要吗，然后啥的，这种
就马上就开始墙被点燃了，你还有点生气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也不是生气吧，我就有时候可能
撒娇，对，我刚想就撒娇，
对，但我当时我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
莫名其妙，对，
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去逃避这一切，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次，他说他做梦梦到
你，
不是，他梦到他梦到我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在一起，
OK，
然后我当时我就有点懵逼啊，我就说
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吧？
对啊，我就说啊，我觉得你这个梦就很荒谬，因为我跟他那个好朋友，就我们是前后桌，然后也有点不对付，他那个好朋友嘴很贱。
那他是吃了他梦里的好朋友的醋吗？
对啊，我觉得就说明他的安全感不是很足吧。
确实，他就可能觉得你很担心，其实你并没有喜欢他，可能只是想和他将就一下。
他觉得我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相信。
对啊，是他告的白。他告了白，然后你答应了。
对，但是当时有一点是类似于那种水到渠成的，因为大家暧昧了。
是的。
对啊，对啊。
就是慢慢，然后都知道，其实就等有一个人开口。
对啊。
所以是他先开的口。
对啊。
那我觉得男生开口是很合理的啊，他为什么会觉得所以你们花了，你刚刚说你们是一周之后，你定义是一周，你们是刚刚发生那些事情都在一周之内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一周多吧，我忘了。
OK，
我忘了，反正不是很长。然后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当时也不太好，我单方面的不理人家了。就是有一点类似于冷暴力那一种，后面就是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也没有说没有一方说我和你分手了。
对，就是后面就是不了了之，然后不说话了，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也要说一下我之前的一个经历，其实差不多就是我的第一段恋爱，是在我高中时候谈的，其实到后面也是不了了之，就是我感觉好像谈恋爱的时候会，如果你意识到他好像没有那么接近性的你，我个人就会回避，就是你既然不选择我，那我也不选择你，但是我不会去做开口的那个，然后我们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我发现好像 是不是有可能刚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回避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去捅破那个窗户纸？
对，我觉得就是当就是怎么说呢，不够成熟的时候，好像并没有那种把矛盾去摆在台面上，
啊，
然后并且去很理智成熟有逻辑的去就是阐述两派的事情。
对，我觉得需要勇气。
对，然后就会就是会去逃避这件事情，就啊我不去想，你也不去想，然后我们就
或者说为什么不是你想而是我来想。
哦，对啊，
嗯，
反正经过那个事情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一直有一段时间比较长时间的阴影吧。
嗯，
就是一方面的话是我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回避，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怎么讲，我就觉得我好像喜欢一个人的话都是在可能并没有说比较亲密的时候会去有喜欢的感情，
嗯，
然后当两个人如果距离比较近或者过近，我觉得我就会逃避，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就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种关系的心态。
然后当时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当时就是对方那个男生，
嗯，
我觉得他其实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有一点点不自觉的 PUA。
他 PUA 你？
对，
可是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啊，他为什么还
要 PUA？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 PUA 我。就是他想说，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他还是很喜欢我。意思就是说，就比如说，哎，像是除了他还有谁喜欢我呢？这种感觉。然后这种就给我造成了一个阴影，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有点自卑，就是长时间会有一点自卑，就是觉得自己不太好。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情绪里面，就不够自信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牡丹的原因吧。但还有另外一方面很长原因，很长时间牡丹的原因，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班男生都很烂。
我觉得很正常。我跟你讲，如果现在此时此刻坐在我旁边是一位男生跟我聊牡丹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男生大概率啊，男生牡丹，我这是爆言啊，男生牡丹大概率是他自己不行，但是我觉得女生牡丹大概率是男生不行。我一直就是这是个stereotype， 反正我就是个爆言。但是你刚刚也说了，你都也算是有一段感情经历吧，
嗯，
你还会把自己形容为牡丹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很多想法都和牡丹很相似啊，因为我就是回到最开头说，你说怎么去定义牡丹，
或者说你为什么觉得会牡丹？
我觉得就是我身边的牡丹的朋友，其实很多人都是那种对感情过分谨慎，其实包括我也是，
嗯，就不敢进入一段感情。
嗯，对，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经常会去想，
嗯，
我很爱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人家，就是我很担心我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别人，或者说
而是只觉得这个人不错。
对啊，然后就进入这样一段关系，我觉得很混乱。我可能我内里是一个很注重秩序的人，
嗯，
就我很讨厌那种混乱
破坏秩序，因为有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很亲密的异性加入你的生活，
嗯，
你会觉得可能没有安全感之类的。
对，就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有那种关系非常好的异性朋友，
嗯，
比如说我高一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我们经常他是那种他弹钢琴弹得很好，然后他 很喜欢音乐，
嗯，
然后当时就是跟他在这方面比较有共同语言嘛，
嗯，
然后就是聊天聊的其实也很多，我觉得已经算是那种比较亲密的朋友了，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产生一种那种占有欲，就我希望我是他最好的异性朋友，但是我又不希望和他谈恋爱。
谈恋爱，哦，
对，就是这种感情，我觉得我就
很奇怪，
清楚我到底是因为就是真的，因为我会想到他这个人，我并没有说哇我觉得他好帅然后我要跟他在一起，我没有这种感觉。
你只是欣赏他。
对，但是呢如果他跟别的女生的关系好像表现得比我好的时候，
嗯，
我又会觉得不太开心。
嗯，
对啊，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些可能没有像我那么谨慎的人来讲，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是爱情，然后去推动这样一个关系的发生吧。
那
然后后面高二的时候又碰到了另外一个男生，
哇，
然后又进入了，
这竟然是牡丹，不，这情感经历比我还多。
没有没有，又进入了相同的情况，
嗯，
就是我和那个朋友就是也是很熟，然后你知道之前，
嗯，
以前 QQ 的时候他不是有那种聊天
后话，
哦，
去那个就是连续聊到聊天就会有传，
我跟这两个男生都有距离，
都有，他们俩认识吗？
认识
他们俩知道你和他们俩都有巨轮吗？
不，他们不知道，因为我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上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很多联系了。
嗯哼，
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原因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也很熟，然后也是那种每天都会聊天，然后会聊很多学校的事情，有时候会聊一些情感的东西，其实也比较亲密，然后也产生了和我上一个朋友那样相同的感觉。可是呢，我觉得我对于他，就我也不会说我觉得说我要跟他在一起。
嗯，
我很欣赏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
嗯，
然后也是我们班的这种焦点人物。
嗯，
可能也是我自己很想成为那一类人。
嗯，
我就觉得如果是他最好朋友的话就蛮酷的。
嗯，
但是如果说和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又不是，这两位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样的类型。
不是，OK。但是你对他们的情感都是一样的。
对，我对他，但他们两个都对我对他们的情感是很相似的，但他们两个都不是那种我觉得说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啊、哦？那说到择偶标准，你虽然你现在说还没有就非常认真的谈过一段感情，那你对比如说先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是你理想中的那个你未来的另一半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理想中的另一半就是跟我差不多的。就是性转版的我，
性转版的你，
是一种浪漫
的水仙花情节。
对呀、啊，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最好也是留学生，
嗯，
然后
这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你环境在这儿，
对，
看到的东西也和他们，
然后家庭条件也差不多，也不需要他特别有钱，
嗯、
有
门当户
对，
对，
我自己也不特别有钱，高攀不起，
嗯，
然后我希望他的。就像我的身高在女生中是比较中等的那种身高嘛、
嗯、
然后我希望对方的话起码也要中等的身高的
OK 就起码是一样高、
啊、
就大于等于嗯对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平常就会有锻炼的习惯
嗯
然后我也不太胖然后我希望对方也是有锻炼的习惯
嗯是
然后身材就是起码就是
别太臃肿
对
嗯
其实对啊，我觉得我的择偶标准其实就是性转版的我。
那其实我注意到一点，你刚刚说到择偶标准，很多都是说他家庭、
嗯、
他身高、他的，但你除了这些硬性的，比如说外貌条件上，或者说是物质条件上，你会对择偶标准上有什么，比如性格啊之类的要求吗？
其实我理想中的。对方的性格是比较偏女性化的那种，
偏女性化的，
对，
你会是比较，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可能是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比如说是同性恋这方面的、
嗯，
但是我始终认为就是两方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强势和一个弱势、
嗯，
所以你觉得你可能是会比较强势一点点的。
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就是长久的在一段关系里面，所以很难说。
嗯，
但如果。如果是从友情中看的话，因为这两个虽然不太一样，
但
是
也算是
关系。
对，长久。
我觉得我在友情中不算是很强势的人。
嗯。
以及，我想想，其实我刚刚说就是那种女性的特质的话，我觉得是我的理性上，就是我希望对方是这样的，
嗯、
就我欣赏这样的男生。
嗯。
就我不喜欢那种特别 masculine 的，就有那种雄性的那种男性，就我理智上不喜欢。可是我发现。我有时候会不自觉被这类人吸
崇拜，
对，因为可能是他们就是比较强势的人会展现出一种比较偏具有 leadership 的这种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是慕翔可能就是他某一方面非常非常的优秀，也有可能，
对，然后他就展现出那种一切尽在
掌握
的感觉，我觉得我会不自觉的被他吸引。
嗯，那你之前吸引那两个，你也说过有个会弹钢琴，他们是班上的焦点、
嗯，
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些特质在。
哦，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高二关系比较好的那位男生同学嘛，
嗯，
他就是属于那种班上的，可以说是老师和同学的宠儿嘛。
学习也，
对，他学习很好，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认识这么一个同学、
嗯、
或者一个朋友，就是他好像没有费什么力气，但是就可以让大家都跟他很熟，然后都喜欢他，
就是那种万人迷交际花类似的。
对对，然后他和 能有时候做一些比较傻的事情或者怎样，
反差，
对，然后大家也觉得他很可爱，
嗯，
就是并不会说啊天哪他真是个笨蛋什么的。哦，我的初恋其实也是这样的人。
哦，也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
那你的心理审美还挺恒定的。
其实是这样的，我
而且没变过。你想，十三就初中到高中到特别到你现在已经其实已经过了很久了。
对啊，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择偶标准，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择偶标准怎么说呢，就觉得说当真爱来临的时候择偶标准就是算个屁嘛。
是啊是啊是。
但是我发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会有那种产生想跟他谈恋爱的那些对象，毫无例外
都是到这个 category 里面。
对啊，可能会有，可能在某些条例上会有些许的偏差，
嗯，
但是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你刚刚说你希望你另一半就是性格上可能有点女生的特质，
嗯，
具体是指什么呢？
就是比较的，
体贴，
对，体贴，然后
细腻一点，
细腻，以及他讲话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强势咄咄逼人的类型。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男的他讲话非常的有男味，就是你一跟他讲话你就知道他是个男的，这个就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能接受的类型。
就是女性化是男生最好的医美。
对，而且有的男的他们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己以为自己特别幽默的那种
讲法。对对对对，就油腻嘛。
对啊对啊，我就不喜欢啊。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嗯，
就是
异性朋友。
对对对，他就是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话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很强势嘛，就是经常以自己为主语，就是我要你怎么怎么样，
嗯，
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怎么样，
嗯，
类似这种。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挺会跟女生聊天的。
你挺会和女生聊天的。
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跟女生聊天跟男生聊天不一样嘛，因为女生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喜欢用一些比较可爱的表情包
什么的，是的是
的，然后他，
嗯，
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也
会这样，
也会去用这些。
对啊，但他
就去融入你呗。
对啊，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蛮好的，
嗯，
这种类型。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作为一个你自己定义的牡丹，你所以回到刚开始的，你觉得牡丹的气质到底是什么？你一开始问，你问我，你觉得我有没有牡丹气质？
嗯，
但我觉得你说了这么多，其实你对感情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甚至也其实也进入多一些感情，虽然不是很长。那你觉得牡丹的气质到底是什么呢？就看一眼。
我觉得就是据我现在的对周围人的观察，我觉得牡丹的气质就是很，就是比较保守，或者说我就有两类吧。
嗯。
算了，我就说一类好了。
一会儿要是有空，咱们可以谈谈第二类。
对，
okay，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好了，
嗯，
就是比较保守，然后比较可能会有一点胆怯，在和异性的交往上面，
嗯，
就是比较放不开，
嗯，
然后此外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害羞，以及比较容易会去担心对方怎么想我。
你就在意他，会比较在意他的看法，特别是如果你对他有好感。
对，我就说我一个朋友，
嗯，
他跟我是本科最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也是牡丹，他比我更牡，他没有跟男生玩过暧昧。
我刚刚就是想说，有没有你在别人身上看到了什么气质或者什么？
对，然后呢，之前反正就是有一个经历，是他在健身房被一个肌肉帅哥搭讪。
搭讪，嗯。
但是你知道，哎，虽然这个男的是个玩咖吧，
嗯，
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其实有一点心动，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因为说他喜欢对方而心动，
是一种类似于一见钟情的荷尔蒙的悸动。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可能怎么说，一直都没有感情经历，
好奇，
然后对方又还不错，
嗯，
有一种自己受到被肯定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可能希望发生一点故事吧，然后可能借此来破除自己对这个感情的这种空白，
嗯嗯嗯
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插入一个问题，你这个牡丹的朋友他渴望谈恋爱吗？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些牡丹是分两类的，有一类是渴望谈，但是没谈上，一类是觉得我不想谈。就是我不想进入这感情。
我觉得他是很拧巴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是
很纠结。
对，他其实很想谈，
嗯，
但是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一个，就是他很保守的一个点，或者说他很在意对方怎么想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很想去，
嗯，
很想谈，或者说很想有这么一个经验。然后当时呢，反正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吧， 然后那个男的当时约她出去，然后她就应下了嘛。结果那个男的又很奇�怪，就是可能说好了8点，然后又拖到9点，
迟到。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感觉自己是个小丑，他当时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就太 self conscious。
对，而且他有一点，可能是有一点，因为他没有去责怪他，说你怎么迟到，而是觉得我是个小丑。
对，他就会觉得说对方在耍他，他就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以及后面他又有几次碰到那个男的，他就跟我说他一方面又跟我说对方，哎，他觉得他的这肌肉练得真的很好，然后长得很帅什么的，
很有信心。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开始跟我说什么，就是说虽然说他觉得他很帅，但是如果对方不来约他，他是绝对不会主动的，休想让他主动什么的。我当时就劝他，我说可是，我说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不是对方约不约你，而是你很想跟他出去啊。如果你很想跟他出去的话，那你不是应该就是去实现你的这个想法吗？
说实话，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女生有时候有一就是比较保守的女生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也不是说缺点吧，就是有一个短板，就是他们不敢去做主动的那个人，他们会觉得啊，我是女生，我为什么要主动？如果我主动了，他又不过来，我是不是很舔？会很害怕这一个点，然后会害怕在别人眼里就是我也是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所有牡丹都有一个共通的通病，就是怕自己很
丢，怕自己很丢脸。
对，他就是怕自己像舔狗，所以就不敢去更加主动的做一些事情。
是的，包括我觉得可能男女从小到大还是觉得都所有人都会说男生主动一点，但女生一定要矜持，一定要矜持。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牡丹需要克服一点嘛，因为我其实也是这样的人。
那你后面
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牡丹可能会说等待一个会很主动的来找自己的人。
对，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原来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吧，至少大学4年的时候。插个题外话，我大学4年就是感情上没有什么进展，有部分原因是我老是喜欢上有女朋友的人。
说明你眼光挺好。
连续2个吧。我初高中的时候，就是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个朋友以及那个初恋以外，我有很长时间喜欢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后面 turn out to be gay。现在他跟我成了很好的闺蜜。
我可以问一下，他是零还是一吗？
零。
所以他也是有一点就是细腻的特征在身上的男生。
对。
唉。
Anyway， 原规原规
话规话。
对，我觉得我本科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觉得我去年突然想通了。就是我想通了。
去年是我 OK， 你先在你说你想通什么之前，为什么让你想通？什么事情让你想通了？
其实有2件事。
你弟有什么事情
的？第一件事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高中很好的一个闺蜜。然后呢，她说他们班上有个帅哥，她一直说他是帅哥。我其实当时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然后呢，他们关系还可以吧，就是也是朋友。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出去唱歌的时候，他就说那个男生唱了方大同的歌。然后我是方大同的铁粉。然后我当时就说哇，又是帅哥，
又会像方大同的歌，
对啊，又是同号。然后我当时就想要不要认识一下。但我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又是自己的闺蜜，这样就显得自己太饥渴了。
对，而且是不是闺蜜跟你提到的这个男生？
对啊，但当时我说哇塞，我都快点介绍我认识一下。
就开玩笑的语气吗？
对啊，但是后面他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嘛。我们后面就加了那个
微
信。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去年暑假实习的时候，当时可能因为太无聊了吧，然后或者受一些激素的影响。然后当时就是情感大爆发，然后对我们同组的一个
同事
有了一些悲愤之想。然后呢，当时其实倒也没有太悲愤了。因为当时挺无聊的，我实习的地方又很偏。我就很想找一个同龄人以及玩得来的人一起玩。但你知道我当时实习的地方是一个国企，然后周围又是那种理工男。天哪，就大家对大家又穿得很土，然后每天也很素面朝天的。我就觉得跟他们就完全不是一路子。
对，一看就
对。然后那个同事哥他是里面唯一就是看起来就是和周围人最不一样的。后面发现他，因为他也是留学生
了。他也是留学生。
对啊，他在澳洲留学。 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玩得来、
嗯、
我觉得我们的背景比较相似吧，感觉就是很想跟他一起玩。但是当时就是大家没有什么交集嘛，我也不好直接上去跟他说认识一下，有一点尴尬，说实话还是有一点尴尬。然后后面反正就是我怂恿了一个另外一个和我一起实习的朋友，然后就是团聚大家约着一起打羽毛球嘛。
嗯，
后面就是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也加了微信，因为后面发现他就住在我楼上。
我靠，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靠是，哎，继续讲，继续讲。
对啊，然后我就说，哦，我当时就趁机加他微信，我说，哎呀，我说我们住那么近，以后有空一起出去吃饭。
嗯。
他说好的。然后后面呢，又有一次是也是机缘巧合，我想问一下就秋招的事情，我就问他了、
嗯嗯。
我当时其实还蛮紧张的。
嗯。
当时没有想到，就是他回的特别多，就很长一段，
就很认真的回
复
了你。
对啊，然后我又借此机会，我说其实我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我觉得你很有技巧，我觉得你挺会拿捏那个度的，而且很会抓住机会。
对啊，我说能不能请你吃个饭，然后再问一下这些事情，然后他说好，然后后面我们就约了那周日去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我还埋下伏笔。我们在吃饭那个地方，我说这边有一家那个东北菜，我之前来吃过，还不错，
嗯、
下次要不要
买个钩子？
对，然后他当时我不知道他装傻还是什么，他说啊，东北菜铁锅炖大鹅吗？然后我说不知道，但我觉得他装傻，他就说可以啊。对。在这之后的话，就是下一周周五的晚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周我想去一起吃那个东北菜吗？他说好啊，他问我什么时候，我就说周六吧，然后后面我们就去吃那个东北菜了。
确实啊。
对，但其实我觉得是听起来是还挺水到渠成。
是，我听起来非常的就很 make sense， 然后就是这很多情侣都是这么开始的。
对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我当时其实在这个，
但这个算是你主动，你是更主动的那一方。
对，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开始也会很纠结，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
哦，
其实这个也是牡丹经常会想
害怕的一点
吧，就觉得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
嗯，
我当时有几刻也会这么想，但是后面我就想想。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呀，为什么他不能主动？
他主动一点，是的。
对呀、啊，但后来我又想，那是我对人家有意思，又不是人家对我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思特别对，因为有些人会内耗，就是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哎呀，我是不是太甜了？或者说是他是不是不喜欢我，那我不约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主动人来说是对的这个想法。
对啊，我就一开始想。是我想，又不是人家想，那我总不能每天在家里坐吧，说快来约我。我觉得这样也没有用。
嗯、
如果是我想的话，那我就自己去尝试一下呗。然后我想一下，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但是后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发展到太深的话，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八月了，
快结束了。
对，我实习已经快结束了。
他是要回澳洲，然后你要回到这
边。啊，他不回澳洲，
他已经毕业了，
他已经全职工作。
他已经全职了。
对，但是我要走了，以及。我觉得其实对方有时候有点奇怪，就是我当时第二次跟他吃完那个东北菜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那次吃饭的氛围还蛮好的，但是在那个之后一周的时候，就我们还会约着打羽毛球什么的嘛，然后那次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的时候，我当时主动找他讲话，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想理我。
一周，那个时候你的实习快要结束了吗？
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周中的时候，有时候会约打羽毛球嘛，傍晚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当时就会主动找他讲话，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想理我，而且他有点奇怪，就我觉得他不太绅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当时一起骑车去打羽毛球那个地方，然后他会骑在我前面，就他不会跟我一起
并排，他不会跟你并
排，我觉得我就有点捉摸不透，这种他到底是因为他想表达对我没有意思，还是说他这个人本身
就是很没
礼
貌，
没
礼
貌。对呀、啊，我就有点摸不透，因为之前我的那个代教，他跟我一起去打羽毛球的时候，他骑一个小电驴嘛，他会在我旁边跟我一起骑，然后呢，那个男生我就觉得他有一点奇怪，所以那次的话，我就 以及我们有时候打篮球会可能会一起吃饭嘛，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嗯。
然后那周的话，他也是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他说他已经吃过了。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嗯。
然后我又想到我们这个实习快结束了。
嗯。
我所以就也没有再做什么更深层次的，就是努力。
就是努力，或者是。
对。
Keep in touch。
以及其实那个时候是实习结束前两周吧。
哦。
对，我离开上海前两周，我暑假在上海实习。
嗯。
然后呢，那接下来两个周末，就我朋友都来找我，其实我周末也没有空。
嗯。
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结束。
不了了之。
对啊，不了了之结束了。哦，但是有一个很妙的点是，
嗯、
我离开上海那一天早上，我在收东西嘛，然后我要寄回家去。
嗯、
当时是早上9点10点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去上班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收拾好东西，把我的东西从我那个住的地方电梯推出去，然后放到前台去，之后让顺丰来拿嘛。
嗯。
结果我当时一出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到同事哥迎面走来。
哦。
然后当时
遇上了。
对，我当时就想啊，我说你不用去上班吗？
嗯。
他说有个东西忘拿了，回来拿一下。
嗯。
然后就最后。
这是你们最后一面。
但是很巧啊，因为
是啊，就是你离开的。
离开当
天。当
天。当
天，
而且这个时间点，他其实平时应该是在上班的。
我。所以，哎，所以回到最开始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第二件事情属于是你主动出击，但是不了了之。
嗯、
那这是不是这些事情里面哪个点让你觉得我以后应该不应该想太多？说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想通，说我以后可能应该，其实不应该太纠结或者太拧巴。
我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说具体哪一个时间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内化的一个过程。
嗯。
如果硬要说的话，应该是我自己的这种自信心提升了。
你就发现我其实我 OK 的，我一定可以信。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以前不能说是比较自卑，但是。其实潜意识里面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然后就是会处于那种比较担心受怕的状态，
嗯、
也就是会比较的
害怕被拒绝。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莫名其妙就长大了，就是可能23年到24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对自己的认可变高了，就觉得自己也蛮好的，
嗯，
然后觉得说。怎么讲，你错过我是你的损失。
是
啊，我就觉得说就算说没有没有说进入到爱情的关系中、
嗯、
但作为朋友的话他也不应该拒绝我。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
是，确实。
对啊，我觉得我对你主动你应该偷着乐吧。
哎，说实话我也觉得大受启发，就是啊，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应该是从提升自信开始做起。
对，
你才会不那么，因为我觉得越自信的人是越容易被爱的人，越自卑的人其实会越让人觉得，嗯，可能没有那么吸引力。
对，因为我觉得太自卑的人，他其实会不断的需要外界去给你认可，
嗯，
然后这样就会导致他有时候行为会变形，
嗯，
他可能会一直需要不断的去向对方证明。有时候可能因为我小红书会看到嘛，有一些人他没有安全感，他就是问对方，我这样说话你是不是觉得烦了、
啊、
然后你是不是讨厌我这样讲话什么
的，就很没有安全感。
对，可能，但对方就会觉得说啊，我并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说的话吧，我就会觉得你有点就是好像就看起来就比较可怜。
是。
所以而且人都是慕强的，就不管是哪一种强，但我觉得很少人会主动的去喜欢那种看起来很可怜或者很弱的人。
是的。那你就是你现在悟到的这些，或者你现在想好的这些，你有跟你之前刚提到那个本科的那个朋友跟他说过吗？就是告诉他你要自信起来。
我没有跟他说你要自信起来，我是跟他说如果你想去，如果你一直想这件事情，就说明你很想去干它。
那就去做。
如果你很想去干它，那你就去干它。不然你老想也没有用。
那他现在还是
没有啊。对啊，
他也还在是处于一种哎，我到底要不要干。
对，然后呢他当时那个健身房帅哥
啊，对，
之后他后面没有跟他有什么后续嘛，因为他也迈不出那一步。在那之后呢，他跟我说其实他一直有一点喜欢他一个同学，
嗯，
但是他就觉得对方不喜欢他， 所以
不敢，
他又觉得自己是小丑了，就很挠头。我说你都没有主动，人家也不知道你有这个意思，
是
你然后你又这么内耗、
嗯、
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说要不然你就约他出去玩一下，或者说你就是比较言语上试探一下，让人家知道你有这个意思也好、啊、
嗯，
但是他就是好像也没有一直迈出这一步吧。哦，我要插一个话题，就我觉得牡丹还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误区是很怕主动，是因为很怕知道自己对对方不对方知道自己有意思。
嗯，是的。
我觉得我以前也是，就会觉得说，哎呀，对方知道，
万一
我喜欢他，他会不会因此讨厌我？
哦，会不会因此讨厌你，或者说是把你吊着玩儿，或者之类的，就是以此为例，而不是说是真的想发展。
对。但我后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很多牡丹，他可能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他有时候反而会尽量的去表示出自己对对方没有意思，
就是矜持然后拧巴。
对，可是呢，后面我通过研究或者观察，就是大部分人的感情，包括我自己的感情嘛，去内省，我发现人其实是更容易喜欢上喜欢自己的人，就是对自己释放出好感，或者说释放出善意的人。也就是说，假设你一直给别人是一种冷若冰霜的印象，或者说你一直给别人感觉说你不喜欢他，那人家就更难喜欢上你了。相反，如果你让对方说，哦，他好像有点喜欢我或者欣赏我，以及你在言语上用非常真诚的那种态度去表达出你的这种欣赏，其实对方反而因此可能会就是更加的对你有好感，然后会有更深的想要跟你交往下去的欲望，
是的，
以及你们最后可能不要说陷入爱河吧，但可能说关系推进的这个可能性也会比较大。
是，因为我有一句话，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
对啊，
我觉得这是很多牡丹应该去列为最有名的一个。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启示，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吝惜于去向对方表示出我对你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因为你其实换个角度想嘛，就是如果我一直在那想，结果你一直在他面前就表示我什么都没有的话，其实在他看就是你在搞什么，就是
对啊，
我不一直知道啊，你说想了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也没有跟我怎么怎么样。
对啊，有时候因为我觉得牡丹可能他们总是会希望的是对方先喜欢上自己，然后以及对方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某一个点吧。
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确实也挺好，但是可遇不可求，因为我觉得能遇到一个，就是如果你不主动遇到一个主动的你来挖掘你欣赏你的人，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需要缘分也非常需要运气的事情。可能大部分人确实还是应该说我先表态，然后如果他有意思的话他也可以来接触我，类似于这样。
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感情有时候其实比较玄妙，除了一些就是外表上非常的亮丽，然后或者说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这种人以外，我觉得其他人其实很难说去一见钟情。
对，是的，
对啊，
是的，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你相处突然间灵感迸发。
你觉得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就是你刚刚说不太可能有一见钟情。所以你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细水长流的，或者是日久生情的？就是你觉得一见钟情它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它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导致？
我其实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中间值，我觉得我就站在中间值。我会觉得说一见我不认为会有一见钟情吧，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是，我觉得
一见你就很爱吗？那你到底是爱什么？
我觉得最多就是这个人真不错，我想和他交往一下，这就是最多的一点。
一见钟情就是说你爱死他那副皮囊，可是他的外表也不能说代表这个人的全部，
能当饭吃。
对啊，然后呢，但是我又会觉得说，你和这个人的关系的走向，其实在你 见第一面的时候可能就埋下了一些伏笔了。
嗯，
我会觉得说你们能够走入一段关系，可能你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就他身上可能有一些点在第一面的时候就已经吸引到你。
对对，
你可能在当时你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你在可能慢慢的相处，然后以及其他事情的一些加成，你发现了他身上其他一些好的点，然后你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深。
嗯，
可能有点类似于日久生情吧。
嗯，
但我不觉得感情是可以通过相处来培养的。
我觉得总是需要一些最基础的新的点。
对啊。
嗯，那我们都谈到牡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可能是20岁还在牡丹，24岁还在牡丹，30岁还在牡丹。你觉得对牡丹来说会有焦虑吗？就是说为什么别人都在谈，我谈不到呢？
我觉得在我大学大二大三，
你有为这个身份感到焦虑过吗？
身份其实
不是说
还好，
就是情感经历。
对，但是大二大三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啊，就觉得很奇怪啊，
嗯，
觉得周围的人谈恋爱都很容易，为什么我谈恋爱这么难？但我现在想，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啦，因为我当时社交圈很窄，我都不认识。
社交，我觉得社交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当时本科的时候在文学院嘛，
嗯，
然后呢，那个身边的本来说男同学就屈指可数，
嗯。
然后我当时的社交圈除了一些社团上，但社团上的人也没有很熟，
嗯，
然后我基本上社交圈都是女生为主，
嗯，
所以就这当然是招揽落街啦，有就怪了嘞。啊，然后呢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缘无分，
有缘无分。
对，我觉得一些经历都是有缘无分。以及我其实不会去焦虑这个身份，我觉得还好就无所谓。但是我那个朋友，就我刚刚说的那个本科的朋友，他
我觉得你们就是两种，就完全是两种类型的。
对，他很为这个身份焦虑嘞。
嗯，
他其实也有一点像自愿单身，我觉得，因为他一方面对感情很保守很谨慎，
嗯，
然后他其实也并不是那种很容易喜欢所有男的类型，
嗯，
然后他也不是那种很奔放的类型，
嗯，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据他自己说，他觉得他很好强，
嗯，
他会觉得说他其他地方都做得很好，但唯独在感情经历上就是像一个小学生，他会有点自卑，
嗯，
就是他不喜欢别人会说他就是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吧，他就觉得自己逊
于别人，
对啊对啊，他就会有点为这个而焦虑。
啊，那你和他之间有聊过比如相亲这个事情吗？就是或者说因为他有在为自己这段幻想，他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我一直遇不上，或者说是到了一定年龄，他你没有聊过时候，他有可能会选择相亲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我之前和他聊天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说实话他说的话点儿非常在，他给自己规划好，我到20岁之前一定要谈恋爱，到岁之前一定要生孩子，所以我现在如果谈到恋爱我就去相亲，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生孩子，他就这么讲的。
那他实现了吗？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跟他说话了。就说话这个三观，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被炸裂到了。所以你们会谈到相亲这个话题吗？
其实倒没有，因为他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相亲的，
嗯，
你知道牡丹的人我觉得会有比较大一部分其实是有一点精神上的那种情感洁癖，
嗯，
就会觉得说如果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对方不喜欢我的，我宁愿不去谈，
嗯，
很多人牡丹其实就是会觉得说遇不上自己一个特别
真正能喜欢发自内心喜欢
的，对，然后以及上条件上过得去的，所以选择单身。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其实也是这样的，
嗯，
以及他现在虽然焦虑，但我觉得他也没做出什么实质上的这种努力啊。就我说那你
只是光焦虑但是不做不做，
我说你要真这么焦虑，那你就扩大社交圈，你首先要先多认识一些男的吧。
嗯嗯，
他说哎，他说但是他也没有社交圈可以扩大，然后他说身边的都是女生，因为他现在也是在读那个语言学嘛，
嗯，
对啊，然后一般身边上就是女生比较多，
嗯，
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的话，就是他跟异性的他的异性朋友比较少，他直男朋友比较少，他可能对于就是怎么和异性相处也没有那么的就是轻松吧，
嗯，
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很容易喜欢上别人，
嗯，
其实这不是喜欢嘛，只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紧张，就是你可能 和异性交往的时候，你很在乎对方对你是什么样的看法，
嗯，
然后呢就会比较的紧张，然后这种紧张情绪他可能给他错理解成心动，
嗯，
就以为自己很容易喜欢对方，
就是有点吊桥效应或者什么，心跳太快了。
对，
嗯，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一些女生是牡丹，可能也是因为她不太会很自如的和异性
相处，
所以你也很难将感情推动到进入就是一段稳定
关系，真正的亲密关系。
嗯，你觉得感情这种是需要练习吗？就因为我现在刚刚听说你也是也不算进入感情，但是可能有一些情感的萌发或者激动，才让你去一进而引发你一些思考，然后才会说变成成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觉得感情这种事情是要去体验了经历了才能practice 的，还是说来了就来了，我可以发自内心的就接住他？
你觉得感情需要练习吗？
你是指感情需要培养，还是说处理感情的那种？
处理感情
的
需要练习。
哦，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其实在不断的怎么讲，不断的暗恋别人的过程中，
你又殊不知别人可能也在暗恋你呢。
希望吧，就是在不断暗恋别人的过程中，有时候经常会想明白很多事情。
嗯，
就像我觉得我在和同事哥的这个交往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我处理感情的这个长的这个时间线来讲，算是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就是这么主动的说经常约一个男生出去吃饭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得要多去尝试，然后你才能够在下一次的这种实践中比较自如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嗯，你现在会有一个坚强说我一定能遇到我生命中的 the one， 因为其实我之前和我母亲和我妈聊一点的时候，她是一个比较信，就是她不是说信什么，就是她觉得命运是会带你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的地方的。你会很相信说将来我一定可以遇到一个和我很契合的人吗？你会有这种信念感在那里吗？
我没有哎，我就是有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我会孤独终老其实。
但是你会去努力去追求你喜欢的吗？
嗯，也不说努力追求吧，就是顺从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你老是去压抑，
听从缘分。
对啊，你也不舒服啊，去压抑这个事情。
嗯。
但我就会觉得很吊诡啊，就是话又说回来，我就会觉得很吊诡，就是之前喜欢上有女朋友男生也就算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这两年比较有这种情感上纠葛的，一个就是同事哥嘛，哎呀，那我们后面也不在一个地方了。
同事哥是你最近的一段情感的激动吗？
对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那个介绍给我那个朋友，其实我现在一直都跟他有联系。
有联系。
对，但是就是同样的问题也是还是说异地，而且我觉得我们之后不太可能会在同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就在想，天哪，就是我好不容易就是可能碰到我觉得还比较契合的人，要不然就是 either 对方好像对我并不太来电，然后另外一方面要不然就是大家是不太可能会在同一个地方的。
嗯，
我就觉得说啊，老天怎么对我如此对我，
缘分未到。
对啊，我就觉得天哪，那我可能可能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吧，就觉得会有这种预感。
所以你会相信缘分或者相信命运信命这种东西吗？就冥冥之中你有一种感觉
会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相信，但是我不太爱研究这个。
就只是说就等呗，反正你觉得会有，但是不用去研究它。
不是说我觉得会有，是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有预感，我有预感自己将永远没有。
不会的，不会的。
但是我有些朋友嘛，他就特别喜欢研究什么
星盘，
对星盘，然后什么什么宫，我不知道星宫。
星宫啊。
对，然后算命星座什么的。
嗯。
然后呢，我有个朋友，他之前就看了我的那个八字，然后星盘什么的。
OK。
他就觉得很诡异，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八字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星盘里面有那种什么宫什么宫，然后主什么，
对对对，主什么，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他当时看了，他说我的那个比较坎坷的是爱情，他说怎么会呢？他说那你这样不是应该很为情所困吗？
嗯，
因为他自己也是那个。也是同样的那个对，然后他说他表现在他身上就是没有办法进入比较稳定的长时间的关系吧。
嗯，
我说可能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所以就很坎坷啊。
但其实我觉得你心态很好，而且我觉得我说句实在话，我对比我以前的内向，我其实我觉得你想的特别特别的 通透。说句实在话，其实我觉得不要去惧怕主动，主动不是什么坏事儿。
可能因为我天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想得通透。
那现在其实咱们节目也几乎要到尾声了，那你想对各位没有还没有进入感情的人，或者说期待进入一段感情的听众朋友们，你会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或者一些建议吗？
啊，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违抗你内心的声音。
我太赞同了。
就是你想去做什么，就你要知道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去做它。其他的那些很多障碍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
是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想你就去做，其他的都管它呢。
就不要先想了，先做了再说，反正也不会，你也不会损失更多的东西了。
是的。
可以。其实说实话我也受益匪浅。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主播 Healy。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